神子显现第二期，上一期提到神的计划，长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计划。耶稣的目的是要来摧毁所有魔鬼所做的事情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，犯罪的是出于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。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注意这些词放在一起，显现这个词有在前面表明出来的意思。神的儿子耶稣显现出来，是在消除魔鬼的作为。罗马书八章描述了基督徒生活的细节，八章一节，如此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。在基督耶稣里的那些随着圣灵而不随着肉体的人就不被定罪了，也就是重生了。在你重生的那一刻起，你的过去就被彻底洗白，羞耻、罪恶、指责全都没了。很多基督徒都没有经历过洗白，因为他们并不明白称义的意思。如果你不明白称义是什么，你应该去读 E.W. 肯扬的两种义 Two Kinds of Righteousness， 他说这是给教会所有的信息中最重要的一个。我同意他说的，如果你不了解你在基督里面已经被称义，你永远没有办法完成神对你的期许，你永远不会掌握权柄和能力，你永远不会从罪恶中被释放。你要明白，没有定罪是你的开始，你已经重生，你被洁净了，在神那里没有什么反对你。四到六节是律法义的要求，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。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，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。因为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，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如果你要顺从肉体走，那是死亡；如果你顺从圣灵而行，就是生命与平安。七节，因为至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，因他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没有一个基督徒应当继续顺从属肉体的思想。当属肉体的思想越来越少的时候，你思想的更新就越来越多。属肉体的思想是唯一可以被魔鬼所操控的部分。当你更新了你的思想，你就是在把魔鬼从你的思想里赶出去，使他无用功之地，因为他一直要试着和属肉体的领域达成协议。大多数人的情绪不受控制，还是属于肉体的领域。魔鬼会试图挑动你的情绪，让你进入属肉体的领域。如果你的情绪成为圣洁了，意思是分别和神站在一起，魔鬼就没有办法将你扯到属肉体的那一边去。如果你站在属灵的区域，走在圣灵里，你每一次都会击败魔鬼。如果他可以将你拉进属肉体的领域，他就会把你打败。关键就是要保持在属灵的领域，走在圣灵里而不是在肉体里。这个秘密就是在基督里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哥罗西书三章三节，如果你的生命是被藏在基督里，魔鬼就找不到你，没有办法对你动手动脚。八节，而且在肉体里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属肉体的人不明白信心，属肉体的总是在反对信心，总是在和信心打架。没有信心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悦，在肉体里的没有得到神的喜悦，在肉体里的就不是在信心里。所以你们要下定决心，你们要走在圣灵里，走在信心里，还是想要走在肉体里？这代表你们要用属灵的眼睛去看事情，使你不会因仇敌的攻击被拉进肉体里。如果你们在学习属灵征战，敌人攻击你的时候，你会看见敌人的攻击，并会有辨识，提早判断出魔鬼的意图和手段。战争原则在物质界和灵界同样适用。几年前，我注意到一个魔鬼的规律，他会试着让我和我的妻子吵架。我开始注意到，每当我们吵架时，我就感觉自己不那么属灵，然后突然间手机就响了，有人正在死去，敌人知道这个人快要死了，他知道那些人正试着联络我，所以试着让我没有那么有力。当他们联络我的时候，当我接通电话，我感觉自己不够属灵来为他们祷告。我开始注意到这个规律，所以当我突然发现我们正在吵架的时候，我会停下来，闭上嘴巴，拿起我的手机，去到另一个房间等着。过几分钟，手机就会响。我知道这是魔鬼的战略，这是属灵征战。之后，他再也不能用这招骗到我。我了解到自己的情绪，对于在我里面的圣灵是否有能力，并不能造成任何的影响。我的情绪可以影响我的五个感官，但不能控制我的信心。我所听到的或者所读到的会引起我的反应，那是我的感官所引起的，所以那是属肉体的一部分。因此我明白，当我祷告或者医治的时候，我不是在运用我的魂，而是在运用我的灵。我属肉体的情绪可以非常差，但我还是可以命令生命和医治从我灵里释放出来。一个是从魂出来的，一个是从灵出来的，是两个不同的东西，彼此之间不会互相影响。即使我处在一个很情绪化的情况底下，我一样可以带着权柄说话，我仍旧可以医治病人，因为情绪不会医治，情绪属于魂，魂并不会医治，是灵在医治，是灵里面的生命在医治。但当你感觉充满信心，感觉自己充满力量，这通常是属于情绪的，属于魂，而不是属灵的，对于灵并不能造成任何影响。你的灵是充满能力的，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到，你的感觉通常是连着你的肉体，连接着你的魂。你的灵是力量的所在，这力量一直都在那里。你的灵并不会感觉到充满能力或没有能力。你不能通过感觉来说自己是否有能力。如果你可以用你的感觉来感觉到属灵的能力，那么服侍就会是出于感觉，而不是出于对神的信心。我们依靠信心来服侍。我不感觉充满能力，我就是充满能力。因为你的感觉对此什么都做不了，你不能被你的感觉所带领，你必须要被神的话来带领。即使人们以为他是被圣灵所带领的，如果你问他们，你怎么知道你是被圣灵所带领？通常大部分的人会说，因为我感觉是这样或是那样。那是你的魂，你的情绪，对信心没有任何作用，对灵没有任何作用，在灵里面是没有任何感觉的。 你现在感觉到自己活着吗？
没有，因为你习惯活着的状态，所以你说我感觉很普通。
当你感觉你很普通，你就没有其他任何特别的感觉。
在灵里面也是这样，你始终都充满能力，那是一个常态。
因为是常态，你不会特别表明你感觉充满力量。
你去问一个结婚一阵子的人对结婚有什么感觉，
多数人的反应会是普普通通，
因为你已经习惯了，已经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
力量也是这样，
你不感觉到充满力量。
会感觉到充满力量的人只有那些之前没有力量的人。
那些真正感觉到结婚的人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结婚了，明白吗？
跟力量是同样的道理，你就是那个样子，力量是你灵里的常态。
人们追寻能力，这里有一个关键，
能力本身是很没用的，
能力施展出来才有意义，能力潜藏起来没有意义。
只是有电力能源传达到这幢大楼的电力系统还没有用，
要到有人打开电源的开关才能看出益处。电力传到了这个大楼，开关才能释放电力在灯泡上。可以打开电灯，可以启动录影机，可以开启空调系统。能量就是能量，它没有任何用，除非我们把它传送到这些器具里面。能力在你里面并没有任何用，直到它释放出来。你把这个能力释放出来，按手在病人身上释放能力，对他们说话来释放能力。生命就是能力。
如果一个人需要医治，神的生命和能力已经等待好要医治那人了。但如果那些人生活中有些问题不需要医治，他们需要神话语中的智慧，或者充满知识的话语，不是不一样的灵，同样的灵，同样的能力，只是转向另一个方向。神并没有一个医治的能力，一个解救的能力，一个救恩的能力。神就是生命，他只是有生命，当这个生命放到病人身上，他就痊愈。生命放到一个死的灵，就使他重新复活。生命放到一个魂里面，就让他得以自由，我们称之为释放。同样的能力用在不同的地方，你可以有一把枪，警察可以用它来保护一些人，或者犯人用它去伤害一些人。同样的能力只是使用在不同地方，这就是在你里面所拥有的。在你里面有这个灵，这个能力就是在这个灵的里面。你的灵里面所拥有的这个能力跟让耶稣复活的能力是同样的能力，这不是不一样的灵。记住这点，在你里面的灵跟复活耶稣的灵是同样一个灵，不是不一样的灵。可以看看你自己，你可以说，在我里面住着神的灵，跟复活耶稣的是同样一个灵，住在我里面。这代表你有一个可以让人复活的灵在你里面，这就是在你里面的。人类曾经治好过任何一个人吗？当然没有。就连耶稣也说，子从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没有任何人类曾经医治过任何人，是神的灵
在人里面医治人，灵只有一个，就是在你里面的那个灵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是互相连接的，因为我们全都拥有同一个灵。这就代表那些在当时被史密斯·维格尔沃斯按手而痊愈的人，不是他医治他们，是在他里面神的灵医治他们。这跟你所拥有的是同一个灵，你拥有和史密斯·维格尔沃斯同样的灵。所有曾经被医治的人都是被神的灵医治的，你有神的灵，在你里面的灵已经医治了所有人。圣灵可能不是透过你来医治他们，但无论如何，圣灵医治了那些人。为什么不让他透过你来医治呢？他希望你这样做，同样一个灵，他想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。你们没有不同的灵，他是神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是永恒不变的主，是耶和华拉法医治的神。这就是在你里面的，你要做的就是相信并行动，让在你里面的灵释放出来。有一个人对霍根弟兄说，霍根弟兄，我有这整个世界的信心。霍根弟兄说，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，你拥有整个世界的信心，你应该要释放它出来。你拥有在整个世界掌权的灵，你拥有完成那些需要被完成之事情的灵，你怀这个灵行走在世界，你只是没有常常意识到。现在你们之间有多少人想要认识到这一点，并且让它释放出来？我现在告诉你们要怎么做。腓立门书一章六节，愿你信的交通显出功效，使人充分认识你们里面为着基督的各样善事。你的信心要如何发挥功效？借着认识在我们中间为基督所做的一切美善之事。这就是释放圣灵的方法，要了解圣灵和能力之间的关系。圣灵的能力是促使这些事情完成的原因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说，是圣灵的能力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圣灵的能力可以医治，因为这个能力是圣灵的。但圣灵的能力没有受到引导，就没什么用处。你必须要去引导它。如何引导这个能力？只有一个方式，凭信心。信心引导这个能力。约翰尼克说，在信心和能力之间要选择信心，信心会引导能力。你可以在信心里引导能力的去向。信心很单纯，信心明白圣经说什么，并显出信的行动。如果你相信它是真的，你就会拥有同样信心的灵。我信，所以我说话。我们既有着同样信心的灵，也就信，所以也就说话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。一般说来，没有不会说话的信心。你信，你就会说出来。你心里相信，就会口里承认。你相信，然后用话语说出来，你就是在用信心引导能力。相信加上说话就是信心。所以你要开始表现的这些话都是真的。当你表现的这些话都是真的，你就会去做他所叫你做的事。这就是信心。耶稣说，信的人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你相信，你就会开始表现的这是真的，然后你为病人按手，他们就会开始康复。这就是信心。当你的信心变得有功效，你会开始认识你在基督里的所事。 记住，你是一个新造，旧的都已经死去，你不需要去认识那些已经死掉的东西，你去认识新的神放在你里面的东西，你去认识这所有来自神的东西，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。你会轻易地开始说，你的话说，因耶稣受的鞭伤，我得医治，我就是如此，因此我要表现得如同我已经好了。然后你开始行动，或者去做一些你本来无法做的事情，去展现所有在你里面的好东西。你的话说，相信的人为病人按手，我相信，所以我照着你的话去做。现在我在引导能力，圣灵会在那里证实那些话。你说过，信的人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马可福音16:18。你说过，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，凡事都能做。腓立比书4:13。你说过，你们是出于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。约翰一书4:4。你说过，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约翰一书4:4。你说过，绝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。路加福音10:19。你说过，可以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约翰一书4:17。你说过，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做成，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赐给你们。现在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约翰福音14:13-14。15:16。16:23-24。你说过，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，住在你们里面，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，乃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。约翰一书2:27。他不是来来去去的，他住在我里面，我无论去到哪里，我都是被恩膏的。无论我去到哪里，我感觉神的恩赐。我怎么感觉的？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的，是靠着神的灵去感觉的。灵感觉神的话语。当你说经上就是这么写的，你的灵也一起同意，然后你就会知道。几年前在德克萨斯州回家的路上，我一边哭着一边向神祷告，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很可怜，想着这样可能让他更肯听我。我在那以前一直在看一些30年前的录影片，里面有 A.A. Allen、 Jack Cole、 William Branham、Catherine Kuhlman 的录影，不断地重复看。我非常渴望得到他们所拥有的一切。那天半夜我独自开车的时候跟神哭求，哦，神呢，我需要医治的恩赐。神呢，我们需要医治的恩赐回到教会。神呢，我必须得到医治的恩赐，我必须要拥有这些人所有的。教会需要这些，世界需要再次看见。神呢，我必须要有医治的恩赐。突然之间，就像神坐在我的车后座对我说话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：你是想要医治的恩赐，还是想要感觉的恩赐？我说我想要医治的恩赐。他接着问：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呢？我说因为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了。听到自己的回答，我就明白了，我正在追求感觉而不是神的话。因为神的话说，有了圣灵就已经拥有
所有这些恩赐了。如果我有圣灵，这些圣灵的恩赐就在圣灵里面。我不只是有医治的恩赐，我也同样拥有其他的恩赐，因为这些恩赐是在圣灵里面的。我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，是我要成为神的使者，在每件事情上都尽心尽力。有一些路是神已经为我预备好，是我命定要走进去的。我明白神已经满足了我的需求，他已经用我所需要的一切装备了我，去完成这些工作，去帮助任何站在我面前的人。我怎么知道的？因为耶稣说，求你的就给他，向你借贷的不可转开不顾他。那表示任何人来找我，我都可以满足他。答案已经在圣灵里，就是在我里面的圣灵，所以我有答案，我只要学会如何释放他们。这就是我开始学习了解如何释放圣灵。我们在这里是要学习如何显现出神的儿子来。这从创世纪以来一直是神心中最大的一件事情。前面我们讨论到一些教会历史，我们讨论过在阿祖撒街所发生的事情。在那之后过了几年，复兴奇迹开始发生，我们看见了神的大作为。这些事情在上世纪越来越频繁地显现。从20世纪初1906年开始，圣灵奇迹般地从阿祖撒街涌流出来，散播到全地。20年之后，有一个很强势的复兴发生在加拿大，被称之为春雨运动。注意1900年这个时间点到1920年，20年的时间，从1920年到1940年，20年，大概1947到48年，医治的声音开始出现，一直到大概1958到60年，我们开始看见神的大能被复兴了，又是一个20年。1960年，神的大能被兴起了。1970年，出于信心的运动开始出现。1980年开始出现预言。1990年，使徒的改革开始。注意，之前是每20年作为间隔，现在是每10年的间隔。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越来越密集。然后是21世纪。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。经过了2000年，我们看见了对使徒预言的开始。这是那些信徒开始独立相信神话语的时候。有一本书写得很好， Bill Hamel 的《教会的本质》，这在历史上也是一本好书。大多数基督徒把圣徒的行动看成是所有东西结合在一起之后的结果。但我现在要分享一些东西。事实上，我跟 Bill Hammond 讨论过这个事情。大部分基督徒认为圣徒这样的行动是最后一个步骤，最后一个动作。但这就是我想要描述给你们的。所有这些过去的行动都是指向一个点和一个时间，而这个点加上那个时间就是圣徒的行动。那是一个人在属灵方面成熟到一个程度，使他可以运作圣灵的能力，但这不是一个最后的行动。我不知道在韩国几岁可以开车上路，美国一般是在16岁左右，16岁可以考驾照，然后让你开车。18岁时，你会被承认为成人， 但你们有多少人知道，这只是承认你是一个成人，并不代表你已经成熟了。因为这只是在说你的身体达到一个年纪，并不是说心理的成熟。你只是到了合法的年龄，但不代表你已经成熟。你还没结束成长，还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学习。这是以成人的身份开始你的生命，这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从1900年到2000年，教会五重事工的目的一直都是让圣徒成长成熟。我们正处于圣徒行动的时间点上。现在圣徒在外面服侍别人，但在教会里应该要完成的事情目前都还没有完成。圣徒开始学习如何成为基督徒，教会的五重事工开始培训使圣徒达到成熟。现在那些已经有成为圣徒样子的圣徒要成长到最终该有的样子。从罗马书8:1的重生，在基督里的婴孩，到11，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，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。这是灵命成长下一个重大的步骤。这表示你足够成熟，你不需要找别人为你祷告，你知道你自己可以医治你自己，你知道如何从你里面的灵得到医治，你让你里面的灵可以流出来到你的身体上，你知道你可以去修复在你肉体上所发生的事情，你依靠在你里面的灵做这个事情，你知道这是神的灵在你里面带领你去改变肉体的作为，你知道在你的灵里面现在是成熟的，你知道你是被神的灵所带领的，因为是圣灵在带领你，这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。你不用跟恐惧打交道。罗马书8:15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役的灵，仍旧害怕。你不再害怕的原因是因为你有被拣选的灵。疾病试着跳到你身上，你不害怕，这不能打倒我。你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，神是我的父亲，他定下了约定，他提供我所有需要的，透过耶稣基督，他提供我医治的需要，我不会感到害怕，我没有害怕，我对神有信心，所以你没有害怕。你说我不会因为失业而感到害怕，那我要做什么？我要怎么付我的账单？不，你不会陷入恐惧，因为你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。在这灵里我们呼叫阿爸父，神是我的父亲。你没有恐惧，你有信心。我的父亲是我的神，会供应我的需要，包括对他的荣耀。通过耶稣基督，我不会陷入恐惧，我会信任他会照顾我。无论什么情况发生，你会反映出信心，而不是恐惧。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就是成长。你现在了解你是神的孩子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，你就是神的继承人，和基督一同继承，所以你会不陷入恐惧，神的灵成为见证，你是他的孩子，而如果你是他的孩子，你就是传承自神的。你不会只有一点点，你是和基督一同继承。这表示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我们不是只有一小块，
我们有耶稣的这一块，他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有了，他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他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。什么意思？耶稣生病吗？当然没有，所以你怎么可以生病呢？
他所传承的是健康的，你是共同继承人，你也传承了神的健康。做出决定，健康是我的一部分，疾病不能靠近我。因为箴言书十八章十节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楼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是谁被称为义？我和你，我们被拯救了。你不需要生病被医治，然后又生病再医治。经上所说，耶稣受鞭伤的那一段经文，永远都是真理。所以你被医治了，你只要保持健康，拒绝允许他们住在你身体里面。耶稣为了你的身体付了代价。你们很多人还没有得到医治的原因，是因为即使你知道耶稣已经付了代价，但你并没有把自己的身体交上去给他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神不想要你的身体作为死的祭品，神不想你死了以后去天上跟他一起，而是现在你就献上你的身体，他已经买下来了，希望你可以交给他。当你献上你的身体，他会做两件事。第一，他先修复，不管他得到的是个什么身体。第二，他将他所拥有的身体保持运行在良好的条件下。所以，将你的身体给他。约翰·尼克说，这是100%的奉献。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中说，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，无可指摘。灵魂和体都在这里，你的身体对神来说很重要，你的灵应该负起责任。你的灵告诉你的魂是什么，做什么，如何表现，然后你的魂告诉你的身体要做什么。神希望你的灵魂体完完全全地成为圣洁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神带我们去做什么。记得我们刚才说的两个部分，罗马书八章一节的新生的，到八章十一到十四节的成长，你们正在成长，并且正在前进。我们来看看这所有的一切到达巅峰的是什么样的状态。八章十八节，我算定今时的苦楚，不配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。是哪方面的荣耀？十九节，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，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现出来。他说整个世界都在等待，等待教会成长，直到如同耶稣一般，然后开始显出神儿子的样子。所以神的最后一步不是圣徒的行动，神的最后一步是神的儿子的显现。当神的儿子显现时，二十一、二十二节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的，乃是因那叫他浮的。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，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，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。所有被造之物都一同呻吟，因为他们希望得到释放。当神的儿子显现出来的时候，他们
将会停止败坏。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下去，但我希望你们抓住一个重点，所有神的行动都是将事情安排到这个重点上，让我们成长，使我们可以行动如同神的儿子，
然后等待神的儿子的显现。他还说，耶稣在世上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如果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应该要如同耶稣一般的行走。门徒和他的老师一样，才是正确的。他一再重复地说，我们应该要像耶稣一样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耶稣接着就说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是因为我们做了足够的禁食祷告吗？不是，而是因为他到父那里去了。他是否已经到父那里了？如果是，就没有额外我们需要完成的事情，我们只是做他所做的，并比他更大的事情。通过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教会的目标是我们长大，然后显现出神的儿子。当我们抵达最后的目标，显现出神的儿子时，那看来是什么样子？耶稣说，如同父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换句话，他说，父所指派给我的目标，现在我指派给你们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。如果这是神差派耶稣的原因，如果这是神的儿子显现的原因，那这就是为什么他差派我们去做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显现出神的儿子，是要去做同样的事，并且更大的事。现在这是一个关键，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当你还未重生的时候，你生命的道路来到一个路口，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，决定你要成为不一样的人。然后这个人就重生了，但这全都建立在神要让你成为不一样的人。你重生了，神改变了你，你开始活得不一样，因为你做了决定让神来改变你。你可能不会知道神在你里面所做的所有的事情，但你做了决定成为不一样，然后一直到如今。第二部分，现在你必须再做一个决定，决定走向下一步。在你重生之后，决定让圣灵来充满你。你要做决定，决定被医治，这一切都是神提供给你的，而你必须做一个决定，走进神所给你提供的一切。你要决定行动如同神所设计的你的样子。神的儿子们显现出来是什么样子？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，他所赐的，有些是使徒，有些是伸言者，有些是传福音者，有些是牧人和教师。为什么要成全圣徒？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我们要拥有这五重执事到什么时候？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，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，达到了长成的人，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 五重事工的目的是培养圣徒，装备教导圣徒如何活出生命，使他们成长达到基督丰盛完美的身量。好比如果今天耶稣来到这里，我们划线围住他，我们的生活和目标都在这个范围里，然后我们不断成长，直到我们充满那个范围。这里有一个大多数基督徒害怕相信的关键。保罗说，我们要长大成熟，达到基督丰盛完美的身量，意思是我们得到他的丰盛，所有他所拥有的我们都有，因为我们是共同继承人。他在这世上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所有的经文都在说同样的事情。然后他说了成长的结果，十四节，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为波浪飘来飘去，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。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，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。十五节，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，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，我们要向着他长进，我们要成为神无可指责的儿子，将生命的话语传遍整个世界。我们不要行走如同世人，要行走如同神的儿子，拥有基督的思想。我们在他里面得到丰盛，他一切的一切，我们在他里面是完全的，讨神喜悦的。我们要被神的丰盛所充满，如同基督一样，使你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我们被差派如同他被差派，我们的目的就是他的目的，是代表他被派来除去摧毁魔鬼的作为。他做到了，而我们也会做到。诗篇107篇20节，他发出话语医治他们，救他们不见朽坏。神发出他的话，耶稣就是道成肉身，他发出耶稣医治他们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以赛亚书五章十一节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所打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神发出的话，在他事情完成之前绝不会突然返回，你们相信吗？他发出他的话语，然后医治他们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被医治。神送出耶稣的目的是为消除魔鬼的作为，去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，把人从罪中赎出来，因他受的鞭伤人们被医治。这是神发出来的话所完成的事，耶稣是这话语道成的肉身，从神那里送出来，神的话不会突然收回，必定完成他要完成的事。耶稣作为神的话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，回到父亲那里，耶稣说成了，他完成了他要完成的事，他回到父亲那里，他完成了他被派来要完成的事。你们猜怎么了？他被指派出去，我们也一样。上帝祝福你，阿们。